所以我们今天在圣诞节临近的时候啊，我有一个读经的时候有特别的一个感动，就是要分享今天这个信息。今天这个信息呢，告诉我们这个信仰的真谛，告诉我们信仰这样一尊又活又真的圣洁的高高在上的一种超越的神，他对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感。然后回来一看，我们人是多么的懵懂，是多么的愚昧，然后我们翻转过来应该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啊，这就是与神同住这样一个信息。那么与神同住这个信息我们以前强调很多，实际上就是以马内利的信息。但是我今天我要从神的角度来讲，我再一次敲醒大家的心，让大家一种麻木的、无知的、愚昧的、沉睡的心能够被唤醒，能够看到人不是偶然的来到世间啊！我们现在看不到神不等于神不存在，我们现在接受进化论和唯物论不等于真正进化论唯物论真正能够把神真正啊这个屏蔽掉，不可以的啊！实际上我们有太多太多的奥秘，生命的奥秘都用进化论解释不了，所以我们需要再一次回到这样的一个历史上最经典的信仰，在信仰当中再一次找回我们的根本，那就是这位创造主神和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位创造主神他内心到底对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看法，我们不了解神对我们的看法，我们怎么能够和神喜悦呢，和神合拍呢？所以与神同行与神同住就变得非常非常关键了。那么我们在圣经当中旧约当中有这样一个非常平实的一句话，这句话以前我们看的时候也许根本就没有太注意，至少我以前不太注意，那这一次我对这句话大有感触啊，深深的被这句话感动。当我查考这句话，用三三日查经反思，三三日查经反思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感觉更深更深的被震撼了。所以我们现在用三三日查经，这是一个非常绝伦的一个办法，所以大家快快去做，无论的新老的弟兄姐妹，你们都需要在神的重新扎根，重回回归到父神的怀抱当中，父神的话语当中，父神的思想当中，父神的灵魂当中。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这样，你基本上是一个糊里糊涂站不住的，站不住的，所以你也很难去牧养别人。为什么呢？你不用话语，你用情感，你不用真正的话语，你用很多很多个人性的一种领悟，还有穿插的很多天马行空的一种话，不行的。所以我们就一节一节的把神在一节当中所滋润给我们的乳汁都要给吸吮出来，这样的话我们才真正不辜负神借这本圣经启示我们的所有的心意啊。所以这段话我们回到这段圣经非常非常经典啊，我很震撼，我要把我的领受跟大家分享，求神恩待我们。我们就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再一次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已经打开圣经，我们已经进入你的心意，求你心意再一次怦然的向我们显明，就像这一周以来你在这句话向孩子所显明的心一样，愿我们同感一灵，能够深深的知道父你的心意是多么深沉，你的心意是多么的严肃，你的心意是多么的真诚，你的心意是多么的永恒，你要抓住我们，你要与我们同住。什么是你与我同住？我们今天就要进入你的心，求你恩待我们，圣灵保护师能开启我们心，真正带我们明白进入真理，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那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25:8，大家一起大声读，一起来。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所以这个住在我们中间，我特别用一个大一点字，特殊的颜色来表达，就是我们今天要谈这个住，要谈这个住啊。我们以前翻了Tabernacle， 我们是会幕，神反复说啊，神的帐幕在人间，然后他要与我们同住，他要做我们神，要做我们子民等等等等。我们听了很多，但是今天我也特别感动的就是这个住字。当我查考希伯来文这个住字的话，哇，我大受感动，大受震撼，同时我幡然醒悟，为什么圣经当中常常用行淫行淫行淫，圣洁圣洁圣洁，你们不圣洁，你们不圣洁，不圣洁，你们不贞洁，不贞洁啊！大淫妇在整个的旧最后启示录当中有淫妇大淫妇淫妇大淫妇这样的一种观念呢，这对我们听起来觉得很不舒服的，对不对？我们现在的人的话都很注重面皮，很注重隐私的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人生的 自由啊，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我们想怎么做怎么做，我们情感是我们的，我们想怎么练怎么练，什么淫妇圣洁，咱们怎么讲这么多东西？所以很多人看到圣经一下就被这个东西拦住了。所以我们以前读这个时候不是被这拦住了，是我们不懂，读来读去觉得哎呀这是道德上的一些东西，这个好像还不太明白啊，只是觉得那是两千年的一种话语一种词汇，我们现在不太明白。那么我最大的感动就发现原来神对圣洁的要求是这么真切这么真实，原来我们每一个人有神的形象而被造物都有这个基本要求，若我们相信这位神是真正的，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而造的，所以他的情感和我们情感有某种类似的共振，有某种类似的共鸣，所以有某种类似很深的相似性，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相似性，我们就可以体验到哇，原来这个神他是这样的情感，原来我们不真的时候，我们不贞洁的时候怎么样了，他的内心的痛楚是多么的强烈，难怪圣经这么强烈的看旧约，这么强烈的来谴责以色列拜偶像的罪，拜偶像的罪啊，然后贪婪的罪啊，行淫的罪，所有这些罪原来在一起在神的这个眼目当中都是非常非常一贯的啊，非常非常一致的。为什么会这样？我今天要给大家破解这个谜，你就知道了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忠贞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贞洁的人。我们在真这个方面，中文的真的意思就是纯洁，就是正直，这样东西我们都没有真正得到分，所以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圣经就到你们都是犯罪人啊，失去亏缺的承认，世人都犯罪。那么怎么可能世人都犯罪呢？我不是挺好的吗？那么当你明白了神这个道的话，你就会发现哇，原来神的谴责，神的痛心，神对我们真正的撕心裂肺的呐喊真是有原因的啊！我们实在是不明白，以前不明白。我们今天要借着圣诞节，要把耶稣基督来到世间，要把耶稣基督同住与我们同住，要把神的这个心意解清楚。到今天，神依然向我们有同住啊！我们现在到底预备好了没有？明白不明白神的心意？还是用那个真正的那个枪啊，就扎耶稣的肋旁，还是要刺痛他的心啊？要把水和血都给神扎出来，还是那样呢？所以我现在想，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住的心意，我们基本上都还是用那个枪在刺耶稣的肋，借着耶稣的。所以说现在的基督徒到底犯不犯罪呢？那么从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基督徒现在还在犯罪，基督徒内在有罪性，外在有罪性。原因那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神的很重要一些心意根本不明白，所以对尤其对住的这样的一个神的最根本的一个心意，从创世纪告诉我们伊甸园里神与人同住，神赐福给人，到了旧到了启示录当中最后的一卷书当中还告诉我们他要与我们同住，中间有许许多多卷许许多章节都反映神要与我们同住同住同住。当我们不明白同住的概念的时候，那意思让我们拒绝与神同住，所以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可怕的，就是一个人真正的爱上你了，你他真正值得你爱，他有无限的荣耀，他很高的各方面的尊贵的地位，就是爱上你。但是你一步一步的给他拒绝，拒绝完以后怎么样呢？他看到了你找到一个瘪三啊，你找到不三不四的人，然后在那跟他同居，在那跟他乱伦，在那跟他啊瞎胡搞啊，然后今天欢迎明天欢迎这样的做法，所以这个人多么痛心啊，这个人多么的痛心。所以我们就知道圣经确实不是偶然的啊，圣经写的东西前后是如此的连贯的，所以我的震撼希望今天能传递给你们，你们跟神震撼起来，跟神共振起来，你们跟神共鸣起来，所以我们的信仰就可以归正了。我们现在小的教会人数虽然不多，但是我们坚定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就会蒙神祝福，就会把这样的生命信息能够传递出去，成为神的心意的出口，好不好？大家你们内心当中立定这个心智，明白神的心意，明白透过今天明白神心意，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好的神的儿女。这个柱子有几个很重要的含义，我把它归拢一下，有四个很重要的含义。第一个很简单，就是如人之贵家。如人之贵家简单这么说是简单的，但实际上不简单。为什么不简单呢？一个人归家，他可能是非常富有的，他可能是兴高采烈，他可能是很平安的，他可能是个富家子弟，他归家无所谓。但是你要知道，一个浪子归家，一个游子归家，一个无家 homeless 的人归家，对他是什么样的含义？所以家这个观念啊，在不同的人当中 有不同的含义。一个人在家里面有温暖，他可能不知道家对一个人的真正的含义。当你成熟了，当你在海外漂泊了，当你像那个明星唱的这个什么呢啊，故乡的云和唱的啊，真是海外的游子归家的时候，你对家的那份眷恋，那份依不舍，那份真正情感，那是你的避风港，那是你的归宿，那是你一生真正最可信赖的地方，那是你一生真正最亲密的地方。那你到那个地方就 relax， 就彻底的放松了那样一个东西。所以现在的人我们很难有归家。你比如说现在你到宿舍里不是你的家，你知道啊，我们现在海外有很多了，我们跟同学跟同事在一起不是的，我们租的不是的，甚至我们买的房子我们也不认为这是我们家，我们在异地他乡，我们做客居的，我们不是我们家。但是当我们说回到家了，比如说现在我们回到家了，你们现在回到河南河北各方面回到家了，就不一样。你回到家之前，你内心就已经开始兴奋起来了，对不对啊？对于我来讲，我们已经到了中年，到了快50岁的人了，所以很奇特。我回到家里头有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我现在啊，跟江丽好，跟什么呀，我们已经成家很久了，我现在在新加坡也算稍微有点安定了。但是我午睡的时候啊，一般睡半个小时啊，最多睡一个小时，就这样。哎，睡完以后就起来了。但是我要回到父母身边就很奇特，我一睡就可以从下午1点睡到晚5点啊，这是人奇特的一个内在的潜力的一个生物钟。他突然间才 realize， 哇，这是我的家啊，这样的一种依恋啊，这样一种水乳交融，这样一种剪不断理还乱，这样一种啊，这个潜在的一个生命的连接，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纽带。我们现在对人的这种奥秘的生命现象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们分明是通过种种的迹象表明这个家和人的关系非常深的。所以当神说我要与你们同住，意思就是我要把你们人间当我的家，所以就表明神在人生命当中他有一个多大的一个眷恋，多大的一个眷恋，他要归到人这边，他要与我们同住。所以难怪耶稣就要道成肉身来到人间，难道他要在地上设立帐篷？所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神造人的时候，神必须要有他的灵在地上有一个居所，有一个居所。这就是亚当在伊甸园里边那个角色，这也是真正的神被人啊，人被神得着那个圣灵与我们同住的神的那个心意。我们以前是看哎呀，人弄完有圣灵同住，我神的恩典吧，不是这样。实际上神还有自己的一个心要满足，就是我造你们有我的形象样式，然后我就要被你这样的心理接纳，我就要住在你里面啊，这个关系圣经理解成，圣经给我们看成是个家的关系啊，甚至父子关系、情侣关系、夫妻关系，给我们看的这关系深厚到一个程度，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对同住千万不要简单的理解啊，简单的理解是神吧太高看人了，神太眷恋人了啊，人太特殊了，人在被造中所有的东西当中都没有一个东西，就是神要栖息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安稳在我们生命当中，甚至我们可以说叫安息在我们生命当中。你看到人的很奇特的地位了吗？所以进化论不明白这个道理，唯物论也不明白，但是冥冥之中我们知道我们要找一个永恒的归宿，所以人在最困难的时候才找那个归宿。但是你要知道神也在找我们，神也要找他的归宿，在地上要找到他落脚的地方啊，就好像那个沙鸥，就好像鸽子，就好像海鸥，在天上飞飞飞。我告诉大家，它飞的时候是它找食吃，它找完以后的话，它夜宿的时候，它不可能在那飞，它一定要找一个地方去安息。所以安息的地方才是它最眷恋的地方，才是它最安稳的地方，才是它内心最喜欢的地方。这就叫做家啊，如人之归家。所以你到美国去，你看很丰富，很丰富。偶然的你走到一些大街上，走到一些餐厅方面，就叫美国有个词叫做 homeless， 你就找到一些 homeless 的人，然后就地上睡啊，然后弄一些很奇怪的一种打扮在地上睡，这叫做 homeless 人。这 homeless 的人是很难的，但是我告诉大家，那 homeless 你看有的时候你都不忍心看，然后他说一句话你就很害怕，因为你就怕他要攻击你，因为他打扮得很奇特，明白吧？是啊。所以我告诉你，从另一方面很镇定的告诉大家，若我们人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会把神当成个 homeless， 或者是拒绝神，让神成为 homeless。 这就是神要与我们同住，这次给我一个很震撼。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然后我们就把一个尊贵的神下来要跟我们同住，最后我们给他拒绝门外，他成为就像我在美国看那个 homeless 那样，这么一个被神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是不是这样？真是这样。 耶稣基督不仅被认为是 homeless， 最后啊，就是连这种立锥之地、立身之地都不给他。所以耶稣活着的时候，就是说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连狐狸都没有，狐狸还有洞啊，他连这个鸟都不行啊，这个鸟各方面都有窝，他连个枕头的地方没有，最后还要给他钉在十字架上。你看了吗？人要给神变成 homeless， 不仅 homeless。而且要给他致死，让他 lifeless 啊，但是他是 life 的主啊，他是生命的主，最后他复活了，这是很一贯的信息。这个信息如此一贯，所以才产生巨大的幡然的一种震撼。以前我们是从人的角度觉得我们蒙神怜悯，但是我们现在从神的角度，我们看到神现在在敲我们门，我们在关门，我们要给他拒之门外，让他成为 homeless。第二个很重要的含义就是如父之规矩，就是这个住的原希伯来文的含义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就是夫妻之间，夫妻之间就是神把我们当成他的心腹，圣洁心腹，他要什么与我们同住。你看神多 serious， 神多 honest， 他要把自己的心启示给一些真正的如皮肤一样胆胜在残忍的这个宇宙当中的这样一批卑微的被造物，他告诉你，我要把你们当妻子一样看待，我要与你们同住。你看到这位神多么奇特，这个启示多么奇特。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词的字眼有这么深厚的含义的时候啊，我又一次感觉很以前非常非常的愚昧，根本读不出来啊，这么大的一个注的这么一个大的启示我竟没有读出来，多么遗憾的一件事。所以神要启示，我要把你当成我的恋人啊，就像雅各一样，我要把你当成我的情人，我要与你同住。你到底明白我的心没有？你到底是不是把我拒绝出去，然后你跟不三不四的人在那里面胡搞乱搞？这是这个意思。那么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如鸟之归巢，如鸟，鸟飞累了，飞累了，哎呀，做很多事了，他要找一个安息的地方。那么神把我们的心田，把我们的生命当成他安息的地方。所以大卫说什么呢？神是他可安息的水边。但是这里面分明告诉我们，人是神的地上安息的地方，多么可怕，多么震撼， powerful 啊， powerful， 就神把我们不配的人当成一个避风港，神要在我们这栖息，多么奇特。那么最后一点，如叶之归根，如叶落要归根。所以这里边是什么呢？ To find a place to decease 啊，就是我到一个地方要结束我的生命的时候，所以那个地方就是这个住的含义。所以当我们说我的一生的疲惫，一生的东西，最后我要落叶归根了，我要落叶，我归到哪儿呢？我归到我的伤子之地，我一定要把我的骸骨埋到我的伤子之地，这叫落叶归根。所以这个住还有这么一个含义，就是神创造完了以后的话，最后他安息，安息到什么程度呢？安息要到人间，要到人的心田里面，要到人的生命当中。你说神多么高看人，我们原来以前不知道，哦，我们人还有这么一个意义，还有这么一份责任，这份责任不是要照顾我的孩子，照顾要承纳神，哇，神要真正的降下来，要在我们这儿安息。所以真正的住的最完美的一个表达，或者最综合的一个表达，就是安息。安息谁？就是神要安息，神要在我们这找安息。看到没有？我们以前没有看到这点吧？我们说我们在神的怀抱里得安息，但是现在神说，我也在你们的怀里，你们的心田里面，我要得安息，你给不给我？看到没有？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启示，很奇特的光照。神心何欠？所以我们用一个心态的一个情绪的情感的表达，表达这段圣经所给我们的震撼。所以心和切到一个程度，怎么切呢？我们说与人同住，向人赐福，天之骄子，看子敬父。我用这四句话来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要与人同住，因为人创造的时候就被特别奇特，神把他自己的形象样给人的，然后呢他要与我们同住，还要把天上的很多很多珍贵东西带给我们在地上这样一个已经可怜的如乞丐一样的这样的人。所以神要把祝福带下来，就好像七仙女要把天上的很多东西要带给这个他地上的情人。所以他要降下来，要给人赐福，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 作为三位一体的神，他要成为我们的父，我们要成为他的儿女，这里边又变换一个角色，也成为家人了。所以圣经用夫妻，用家人，用朋友啊，用伴侣啊，用身和手来形容我们跟神水乳难分的啊，这种生命完完全全合在一起的这么关系。所以神说，我要赐给你们福分，让你们成为天之骄子，要成为真正与众不同的人，绝伦的人，这样一批人。然后怎么样呢？看子敬父，然后看着你回应我，看着你孝顺我。我们就是说，神不需要我们用物质孝顺神，神希望我们真正的归荣耀给他，真正的有一份情感能够回报这位神。这一点太容易了，就是我们现在养孩子啊，无论是现在谁，我们是天天也好 QQ 也好，我们现在养到一个程度，我们把所有的全身的不遗余力的给他，最后呢就看着孩子在我面前叫一声父母，叫一声爸爸，然后他长大的时候能够看着幸福，能够真正像孝顺之意思，把当有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回应能够给父母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最忍受不得的就是我们白白的真正投入，最后这个孩子是一个悖逆不孝之子。那天我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笑话，他说如果啊这个你这个一天如果不痛快，你可能遇上一个警察，或者买了一个不好的东西。你要想一辈子不痛快，你就娶了一个真正很变量的老婆。如果你要想下辈子也不痛快，你就生了一个不孝之子。啊，不孝之子可以传代的，让你下一代，你在甚至你无法安息，你死不瞑目这样的。所以神特别希望这个孩子能够真正的因为有自由有智慧，他能回过头来明白这个创造主的心能够回应神。所以我们在地上能够归荣耀给他，我们在天堂也要赞美他，要跟他有这样关系，这实际上是神给人的设定一个基本的关系模式。这个关系模式现在我们透过主更深的明白了。所以我们看到神总结起来，透过神这么清晰的表达他的心怀，就是我要与你们同住。这个住是什么意思？我现在给大家解释了，中文就是一个发音，就是一个住，但是呢在原文当中它还有很丰富的意思，它表达了很神更深层次上的神的品格，神的性情。什么性情呢？就是第一个是真诚，就是我心真正的表达出来的，它不像我们谈恋爱，我们怎么样呢？玩虚的，对不对？啊，我们尽量的，我们搞一种游戏啊，游戏就像一首歌所唱到的啊，真正的我已经真正的都给你了，但是呢，你开始你给了我一点甜头，然后接下来你牵着我的鼻子走，最后要没有办法。神不是这样的，神就告诉你，我要把你像儿女一样。我要重说，把你像家一样，把你像情人一样，把你像真正老朋友一样，我要跟你在一起。所以这里表现出神非常清晰的自我表达，跟我们完全没有烟笼罩的一些东西。不像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为了自己求得最大的主动和安全感，我们游戏对方。我们谈生意的时候，我们跟生意人谈生意的时候，我们尽量的回避一些关键的问题，我们要把他内在的东西都套出来。所以我们说无伤不见并不厌诈，我们就欺诈的时候在说。所以人的不圣洁现在越来越多，所以人犯罪以后所出现的一种我们看似实际上已经很自然习以为常的事，但是在神里跟神比较起来的话，你会自惭形秽的，你会真正不配。你说神啊，你把你的形象给我了，我实在是不配。所以神的第一个属性真诚表现出来，第二个属性就是交往。真诚什么呢？真诚我就说我愿意跟你交往，这个交有特殊含义，这个交我们说我就愿意跟你白头偕老啊，甚至可以这样说，我就愿意跟你白头，我就跟你永永远远，你愿不愿意要我。我们现在很多的人啊，到最后啊，两个人游戏来游戏去，最后都要摊牌了，就是我爱你，你到底爱不爱我，就这样。但是神没想，神一下就说我愿意跟你交往，但我叫你同住，我要把你当我的自己的真正的亲人、家人、老婆、恋人，你要不要跟我住？你看到吗？神要跟我们进入这样一个这么直白的表达，真诚的表达，要跟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个生死之交，一个永永远远的交往，看到没有？然后接下来他当然表现出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酒，持久。所以神用真诚的心表达这样的很 serious 的一种交往，一种关系，当然隐含着要跟我们永远的在一起。所以他要把永恒的东西赐给我们，那就是永生。 所以你看神就带出久恒久的东西，永恒的东西就出来了。所以我就告诉大家，一个真正被神的生命所改变所感变的所得着的人，他的生命很安稳的，所以他做事说话都有定准。你就看他，如果他工作不停的跳槽，这个人我可以说这个人本质上从属灵当中还是属于行淫的人。淫呢，淫的意思在中国的意思就是多的意思啊，就是过分的意思。所以交往过分，我们说这个人很淫荡。我们说这个做事很多分，我们说啊，这个地方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湿热的东西，现在雨季的很多东西啊，我们叫做多淫。多淫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水气太重，湿气太重，就是个意思，过分的意思，太花心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神不是这样，所以一个人你交朋友跟他交很 serious， 教会为神教会啊，你就看他你就看到了。如果一个人哎，莫名其妙的有两间三间几间教会跳来跳去的，在这待几天待这两天，这样的人都属于自我中心，他都没有神的品格，他都没有基本上继承了神的，就是我们天父的一些真正的遗传，他生命当中太多的被罪所干扰了。所以就是多角化多元化啊，尽量的给自己找到最大的方面，这样的一片。所以我们说话，我们工作，我们教会的委身，小组的委身，我们做事的委身，有没有一些神性，我们从这一点就看出来你是不是真诚的表达你自己，你还是经常兜圈子。第二个，你是不是真正的很认真的建立一个稳定的关系，还是啊尽量的啊，然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尽量给自己最大的一种安全感，给他最大的好像一个主动权。这样的人都没有神的真正的属性的人。所以有神属性的孩子常常就好像有点像现在有点不食人间药，那傻里傻气的好像是很是啊，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些弟兄就这样，我来了我就跟你这样说。所以以前曾经有一个很奇特的见证，有一个人啊，也是我们主内弟兄，他说我比较欣赏某个弟兄。我说你为什么欣赏呢？他说这个弟兄很有意思，你跟他说他不同意，他就说这件事我不同意，我不同意见，但是我可以保留，今天没有时间，我下次再跟你谈。你看到没有，他没有隐含自己的意见，没有说哎呀不错呀这样，没有见人说好话顺情说好，没有这样的。他就说你这个说的不错，你是你的心意表达，但是我不同意你的意见啊，但是我尊重你，以后再有时间我再表达。你看他的诚很重要的，当他定义要跟你交往的时候，他就跟你很 serious 的交往。我定义跟你做事的时候，我就跟你定义的做事，这很重要。如果我现在还有另一个选择，我现在等待另一个选择的时候，我始终不说我现在已经决定跟你在一起了。我说我为了负责，不要让你产生任何的误解，我说我在等待一个东西，现在我还不能够跟你啊这个为神。你看这个真诚就出来了。所以这就是神的形象样式的反应。原来在伊甸园里我们应该有这个东西，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是脚踩几只船啊，我们现在找工作就是这样啊，我们尽量的拿下几个 offer， 然后我跟他说哎呀我还没找，我现在再给我两天假，实际上说来说去都是要给自己最大的一个方面，不成啊。这就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现在交往当中的两个不同的价值观，我心何与。然后我这里面说的我心何与，我不是在谴责大家，我是说我啊。所以你如果有感动你也说你，所以我没有看到这一点，我今天我看到了，我以前没有反省这一点，我今天很深刻的比较深刻的反省了。所以我发现我是一个愚蠢的人，愚钝的人，尽管我们在人间的某些指标当中可能不算愚蠢，但是我明白这个以前我是愚蠢的，明白了以后我感觉有一定的觉悟啊。所以我心何愚呢？第一个叫做天意难想，天意难想，我们不太想我们到底从哪来的。有一人说我们从猴子来的，哦，猴子来就猴子来，反正我也找不到我到底从哪来的，好那就猴子来吧，那反不关我事，我现在怎么样呢？天意难想，我现在想不到这个东西怎么办呢？我就先求文吧，我就回过头来先赚钱。所以现在和我感觉对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这个世俗化，就是怎么样呢？我们信主信的糊糊涂涂，但是我们赚钱觉得实实在在，所以我们还不如先实实在在赚钱比较好，温饱。所以难怪在今天这个时代耶稣所谴责的不能真正又去 尊敬神，又去崇拜神，又去怎么样崇拜马门。所以马门到今天像洪水猛兽一样在吞噬着我们的心灵。我们口头上表现出是爱主，但是我们心理上实际上都在给自己做安乐窝。我先求恩宝。然后接下来就更可怕的，更可怕的什么呢？就是心田荒芜，就是我们内心当中，我们说退退退退到内心当中，我们说有一份天良，我们叫做心田，那个是天良。那份天良在孩子方面他是很单纯的啊，他是一片处女地，非常单纯的。但是因为我们长大，慢慢不打理这个东西，我们就变得非常非常荒芜了。这个田荒芜了，没有什么正经的真正的东西能够在里边生长。最后怎么样，一个田荒芜了，你就会发现一些很奇特的现象。田一荒芜就会出现了老鼠、耗子、野兔各方面的东西，那种东西来讲。所以心田荒芜的一个根本的结果就是野兽乱跑。所以天意难向，先求温饱，心田荒芜，最后你的内心男人是一种野兽乱跑。什么是野兽呢？黑色的野兽代表什么呢？就是自己的，我们说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今生的骄傲，就变成这个了。然后接下来还是一个做输出，所以我们心中运行的邪灵，在我们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你会发现了吗？神创造我们，给我们一个心田，然后他要居住，要把我们当成家人，要把心田当成居所，要跟我们建立一个真正持久的啊，像恋人、像夫妻一样的关系，这样的。但是我们把心田最后把它弄得乱七八糟、荒芜、杂草丛生，最后野兽在那乱跑。邪的东西在那乱跑，私欲都在那乱跑。所以这就是神现在啊呼出他要我们同众，再次反复告诉我们同众，最后他所看到的你的心田，你的我已经预备的那样的一个居所，那样的一个空间，现在干什么呢？神一看到，原来看的都是荒芜的杂草和到处乱跑的野兽。这就是真正人的关系，神从真正的天上所看到的事。所以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呢？我们说我们真正每个细胞所散发出来的东西啊，包括我每个细胞所散发出来的东西，不明白这道理的时候，我们都可能啊还觉得自己傻不错的。我们明白这道理以后，我们最后发现原来是有这么一个奇特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彻彻底底是个俗人。为什么俗人？因为我们不求我们真正生命到底跟谁要建立这么一个持久稳定的关系，一个形同夫妻一样的关系、父子一样的关系，我们不谈这些东西。那么怎么样呢？我们先求肉体的满足，那就是先求温饱。所以我们是很俗的，世俗的俗字。你看一个人一个骨，就是说什么人要先吃饭，就这意思。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很多人为了吃饭而担忧，这就是俗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当然我们说人应该有日用的饮食，但是我们真正有衣有穿就该得主，就该知足。但是现在我们不是这样啊，我们更多的关系是关系在一个温饱上。第二个我告诉大家很不好听一个词啊，这是打动我心田的一个词，就是什么呢？就是银子。所以这个银呢啊，是实实在在的突然间明白的，以前不明白啊，以前认为它过于属灵，过于什么奥秘，现在不讲，就是淫。淫什么意思？就是淫荡的意思啊，就是跟贞洁没关系。所以我们以前总谈啊，这个圣洁，圣洁，神是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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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神希望他的儿女圣洁，圣洁，圣洁，神要把我们分别为圣，神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贞洁，圣洁，我们中国老祖宗叫做贞洁啊，圣经里叫做圣洁。我们不喜欢淫啊，淫妇、淫荡，这些都是很不好、很不好的词。但是神为什么总是反复告诉不认识他的人都有淫的这样的一种品质 和毛病呢？原因就是这位圣洁的神创造了我们人，我们本身有一份非常净土的心田要留给他，要跟他同住，要跟他进入一个真正圣洁的关系啊，这个关系神比作婚姻的关系。但是我们留出来做什么呢？我们给私欲占住了，给邪的占住了，给自己的好吃懒做占住了，给自己的很多很多的小算盘都占住了。所以神看到这个东西，这个心呢，我们的这份良心呢，已经被彻底的污染，被霸占了。而且霸占到一个程度，我们真正的我们欢着手，我们是欢天喜地迎接这些东西。哦，你有钱啊，我就跟你眉来眼去。哇，你有事我跟你眉来眼去。你有机会啊，我要跟你讨好你。然后你等等等等，我们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内心当中已经真正的 是一个银字啊，真是起个银字可以了得的，不是这样吗？你看我们内心当中所用的心计，用的伎俩，用的很多小算盘，不外乎就是讨好老板啊，讨好啊儿子，讨好父母，讨好妻子，讨好这个东西，讨好这个东西啊，最后都讨好完以后，还最后还有自己的很多的一些邪情思，一些邪癖啊，最后占据了心，最后神一看，哇，整个的这个床铺啊，这个房间，这个地板，这各方面睡的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人，所以神进来以后也没有下脚的地方，不知道在哪儿。然后就看到我们这个良心，所谓的良心，就跟这个眉来眼去，跟这个眉来眼，跟这个暗送秋波，跟那个哎讨那个喜悦，所以这就是神所看到的我们心地当中真实的光景。所以就是俗啊，光俗还不要紧，最后我们还淫，所以结果啊，我就用了一个词，这个词也是打动我心田的。我想来想去，我觉得这个词够力量，够劲儿啊，恰如其分反应。其实呢，最后一个词就是烂啊。我们说这个人很烂啊，常常说把这个人挖苦的一钱不值的，说这个人很烂。所以你想想，当我们的内心当中也跟这个暗送秋波，也跟这个眉来眼去，这个打招呼，跟那个要维系一些奇特的啊是暧昧的关系，实际上神造物主那种圣洁，那真正要把福分给我，真正要你同住这么一位超越的上帝来看，很烂的人，太烂了。实在是不值，所以很多人明白了啊，像历史上的很多重要的人物，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他就说一个很重要的，他说我到上帝面前，我就要问上帝一个问题。后来就说你要问他什么问题呢？说上帝啊，像我这么烂的人，你为什么要救我？所以这是明白神的真正心意，明白神要与我们同住，一个圣洁的、无限崇高的和一个这种卑微的人在一起，他要问什么？不是问神呢、啊？你看我地上做得这么好，你先给我算算公分，我到天上要住什么豪宅啊？要不然他要问第一句话，我这么烂的一个人，我怎么配到天堂跟你见面呢？啊，我这一周对这样的一个生命突然间有些感觉，以前是不太明白的感觉，以为他在唱高调，现在突然间明白这感觉了。啊，人是比较烂的。你说真是这样吗？我告诉你，我不从神的角度来讲，我就从一个人的角度，我就从一个年长一点的牧者角度来讲，我回顾我的一生，我看你们这一生，看到大家这种聪明，这种灵力，这种八面玲珑，这各方面都要抓，都要抓啊！你看有的已经很好的话，有的非常贤淑，非常美好的人，你真正内心当中你会发现给自己留太多的余地了啊！我要跟他保持关系，我要跟他讨好，我要跟他对，我要这样，所以实际上都是没有忠贞，不懂得忠贞的东西。所以有很多人是很单纯的，他认为啊，我换一个教会，我换一份工作，我交朋友交了厌烦了，我再换一个朋友，我跟老板，我给老板送点礼，我讨好老板，说几句俏皮话啊，我跟一些年轻人打情骂俏，我在一些地方要跟他眉来眼去，我觉得都很正常啊，这都是我隐私，我做的时候不太公开就挺可以的。真是你认为不公开吗？中国俗话，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真是神会鉴察，神会知道的。那么我们人到了一个阅历啊，我们都知道，我们人也会知道啊。你这个小算盘啊，像在我这个年纪看大家的话，其实有很多能看得懂的啊，因为我也是过来人，所以我就看得懂。你看啊，那小算盘，你在给自己留后路，你在给自己打算多少，我心里特别明白。所以内心当中真是不是一个敞开的。如果说我们这样角度还可以容忍，说神说爱是什么，凡是包容忍耐吗？那么你想想，如果你是个恋人的话，你看到一个恋人这样的话，你心是什么？所以圣经把神启示的非常清楚，这跟同住这个观念一脉相承。神说他是个忌邪的神，这个翻译的是很好的，忌邪的神，忌邪的神的原意的意思呢，神是个嫉妒的神。jealous 的意思 ，jealous 那个原本那个词呢，还有 angry 的意思，还有 zealous 的意思，就是因为嫉妒，也是一个嫉妒，一定会产生很强烈的情感，甚至会产生愤怒。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如果不明白的就被绊倒了，就觉得神怎么这么小的对象中还嫉妒呢？所以我们看到这段圣经，至少我看到了以后，我就非常的阿门。哎呀，我觉得太棒了。旧约的上帝让我看着流泪，为什么呢？是因为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神，一个活灵活现的神，一个有情感的神，他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规律，一个机械的规律，不是这样的啊！你做得好他给你，做不好他不给你，不是这样的。他有怒火，他有情绪， 还有喜怒哀乐，这个非常美好，非常美好。所以我看到神是个嫉妒的神，哇，我太好了。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我做的不好的时候，他真正我看到他怒气；我做的好的时候，我真正看他笑脸；我真正看到哇，给我的一种 emotion， 一种肯定，多么美好的一个东西。所以人和人的关系，如果像一个投币机一样，像可口可乐投币机一样，那多么挨满，对不对？我说一句话，你就给我一个；我说一句话，给我一个，那多挨。我们总是要形成感情的共振，这才是真正人和人相交的美好的关系。所以我们不从神的角度，我们从一个恋人的角度。如果你们现在这个恋爱，如果你们现在结婚，你们真正有真情实感的话，如果你看到你的配偶整天的跟一些异性在那眉来眼去，你会怎么样？然后他的内心深处整正关注的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花边新闻，你会怎么样？然后他心里整天的打着小算盘，怎么对付你，甚至对付你的娘家或者什么亲家的话，你怎么办？所以你感觉你在他心目当中没有什么地位，他也没给你留出多大空间把你装进来，你就能感觉到。所以你内心的爱他爱的如果越深的时候，你怎么样？怒火越来越中烧，怒火越来越。所以我们从神的角度还难以理，我们从人的角度理解，如果他是一位高的神，一个崇高的这么优越的一个神，要跟我们建立的关系，他发现我们不但不领情，而且把他拒之门外，而且当着他的面我们犯一些愚蠢的这样的一种行淫的这种错误，行淫的这样的罪，所以他内心当中当然是非常非常恼火的，所以他才把圣经写给我们。所以旧约的圣经反映出神的那种怒气，那种公义，让我们感觉很畏惧，这个神太可怕了，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可怕？原来他要与我们同住，原来他看到我们的心田野兽乱跑，原来是这样，原来发现怎么我造的这样一批人这么烂呢？这就是创世六章告诉我们，那地上的人真正心爱太烂了，最后怎么样呢？他真正的后悔，最后怎么样？他用洪水要灭掉。所以他看到索多瓦俄摩拉两个城市，他看到那个人太烂了，怎样？他用要天上的火要把它焚烧。所以你看到原来圣经的启示是多么的 logic， 多么的合理啊！真正的前后疑问，为什么神要这么怒火？为什么我看到神好像是一个吃醋的神，是这么怒火的？原来他太看得起我们，他要与我们同住。那这张照片就反映了我们现在人的光景啊，吃吃喝喝，我们吃的钱，吃的很多东西，我们内心当中真正占据我们心田的，无外乎就是世间的这些世俗的追求。所以使徒保罗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反映了神的心意。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一起读。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吧，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你看新旧约多么美好，旧约当中谈到了这个同住，新约当中再次谈到同住，约翰福音再次他真正住到我们中间，这个住都是有同住在我们地上搭帐篷的意思，同住的意思。那但是他这里边前提是我们是神的殿和偶像。什么是偶像呢？偶像就是邪灵的殿。那我们就弄一个东西，你看那个啊，观音菩萨，这什么玉皇大帝，弄一件，实际上呢，啊，我们想邪灵在那附体，有一些是没有的，有一些是附体的，所以到那里边，我们说这个好像很灵很灵的，对，这种灵。所以偶像是邪的殿，那么神殿，我们身体是殿。如果我们里边野兽乱跑，我们里边完全是那个邪灵在我们运行的话，那怎么样呢？我们就成为邪灵的殿，那我们跟那些偶像没什么两样。我们不仅拜偶像，而我们自己就成为邪灵居住的殿，我们就成为人崇拜的一种偶像。你看了吗？有一些许多灵媒的人，他就是邪灵的殿，就变成人崇拜的偶像。这就是民间的一些所谓的邪门歪道所给我们看到，有的香火很盛，有的也做一些好像是为人除灾解病的一些东西，但实际上他盗取了神的荣耀，他内心当中居住的不是神，他居住的是一些一些邪的东西。我当知晓什么呢？我当知晓这样的真理，这样的真正属灵的真实。我们这次彩虹灵粮所谈到的，彩虹灵粮大家读了的举下手，就是 75期的残酷力量76期的读一下举手。谁读了残酷力量都没有读完。不啊，没有一个读完。就一个读。所以那里边谈到了真理，真理原来我们翻译的是有错误的，真理应该变成绝对的真实比较好。啊，这是真实，就是神的内心的真实的反应。然后我们当知晓一个基本的真实，什么精神呢？就是圣洁的神，圣洁之神，判入人心。你看了我用的词，大家学会啊，记着，神感动我，对每一个词我都不轻忽啊。这个词我想了一下，我想了一段时间，我想啊，用判字最能反应，就是通住的意思。神不停的起誓，我要与你们通住，通住。神表现出他的盼望、期盼，他的渴望，也就是神似乎在求我们，我要与你们同住，我要与你们同住，这个意思。盼也反映出人多么执迷不悟，不明白神的这个心，我们完全不从神的角度去理解神对人的一个盼望。圣洁之神盼入我心，不是你心，不是你们的心，也不是我们，就是盼入我的心啊。然后接下来与我同住，与我同住，我们刚才说了，要生生死死，永永远远，长长久久，天长地老，天长地老，这样一个所谓的白头偕老，这样的一种观念要与我们同住，不是啊，把我们当成一个住店的啊，现在快捷酒店住两天就走了，不是这样的。这个同住的意思不是快捷酒店那个住啊，是家的住，是夫妻的住，这样的住。所以中文的翻译，总的来讲，我们还是不能把原意表达清楚。盼入我心，与我同住，怎么样呢？叫我成人，叫的意思，呼召我，教导我，快快的让我把我拉扯大，让我真正活出人样来。你说成人，成人，成人电影，这成人不是那个成人，成人的意思，真正的成熟，有人样，那个叫成人。这个人，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年轻人也好，年幼的也好，我们都没有成人啊。我们以前讲就是人已非人，就是我们已经不是人了。对，你说你才不是人了，对，实际上我们都不是人了啊，因为我们没有给神留出一个圣洁的心田让神去住，我们就不是人。因为人被造应该跟神有这么美好的关系，这才是人。何等伤心。那么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了，我们知晓了这个真谛了，然后我们就更当知晓为什么神要启示这本圣经了，为什么旧约的神表现出常常是愤怒，为什么神表现出是一种刚烈的神，是一种暴烈的神，这种感觉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我们太让他失望，太让伤心了。所以这本圣经启示太奇妙了。我再次重申，圣经前后一贯，圣经合理，圣经完完全全自圆其说啊，圣经大的方面没有破绽啊，这就是我再次看到这个问题，何等伤心呢？我给大家一个刻画，你看看你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吗？这一个我们叫做银偶巨心，巨虎踞龙盘的意思，巨就占据的意思，把持的你意思啊，占据啊，占据把你内心建立了很多明雕暗堡堡垒，不允许别的人去分享。更不允许圣灵进来，所以他占据了权，所以淫偶占据。什么叫淫偶呢？就是你可能是拜这个的，拜那个的，你家族是拜这个拜那个的，你自己潜意识当中还在冥冥之中去崇拜他，这就叫做淫偶。第二个就是巨神于门，巨神于门啊，这个淫偶到现代世俗主义的话，很可能是马门，很可能是现在你的一些 addict， 一些奇特的一种邪癖啊，这些东西都是。所以巨神于门，这个淫偶巨心，把你的心田，把你的心房都占住了。所以我们中文很有意思，我们叫心田，一个空间，心房啊，一个房间，我们占住了。所以神要同住，灵圣灵要同住的话，最后发现怎么样呢？已经名花有主啊，已经被邪的东西占据了。而且呢，我们看到我们对他的那个贪恋啊，就好像创世纪对女人的诅咒吧，你必恋慕男人，男人必管辖你。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以后我可能下周或者下下周我有感动啊，下一周可能圣诞节，我总而言之，我在近期我要改变，我希望我有一个很大的光照，就是女性当中作为助手的顺服和作为一个堕落的女性对男人的贪恋是不同的。 所以我以前忽略了，我发现西方的很多主流的讲台都把这个讲错了，讲错了，认为顺服啊、哦，就低眉顺眼，他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吧，反正下来顺服顺服，不说了，什么也不说了，要给足够的尊贵，足够的面子，必须要好面子等等等，大错特错，所以才导致了很多很多的啊，最后不结婚还好，一结婚，哎，反而两个人都弱下去了，都弱下去了。原因什么呢？顺服，顺服理解错了。这顺服啊，把顺服理解成怎么样呢？混杂在犯罪以后女人对男人的贪恋上，这是错的。还有男人的权柄，男人做头的权柄和辖制也给混淆了。所以男人是以爱来实行他的权柄的，而堕落以后的男人是以辖制实行他的权柄的。所以我们现在看有多少地方是这样的一个做头，那就是最终做头，而多少是以爱来做头，成全神在家庭当中的心意，那就是真正的啊，你真正是做头了。如果一个女人，那么你是一种贪恋去顺服的话，那是犯罪的顺服，那不是真正的圣洁的顺服。如果你真正的是按照神的心意当中成全对方，做一个助手帮助他的时候，你那真是顺服。首先顺服在神对你家庭对弟兄的心意当中顺服神，然后接下来从高脚。所以我啊，前两天去中国就看到了一对夫妇，非常奇特。一个比我小一岁，也蛮成熟，很前进，很敬虔的一个姐妹。另一个弟兄很有大气，企业做得很大，所以我是一看就是他没有上过什么学问，我就知道那真正的是拼杀出来，那不得了的，那内心当中有很强的魅力的。所以两个人在一起，两人在一起呢，总是为了小事吵吵闹闹，好像是不和谐，实际上里边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因为两个人，我知道两个人是很爱的，比较爱。所以我在坐车跟他们同行这一路当中啊，经常他们俩有些小的口角，小的冲突啊，冲突来冲突去，他们很敬虔啊，他听到远方来的于博士啊，于牧师，所以又听了我的几堂课，所以就非常尊重我，但是他啊。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俩又不同意见啊，对，于博士你到底你同意谁啊，就这样。然后俩人得为一件小事啊，他说这个应该这样的，这姐妹就说了啊，老张我不认为你说的对啊，我不认为你说的是合神心意的。老师怎么不可以，还你这个的怎么不合神心意，他说我就是不认为你合神心意。后来就说于博士你说怎么样，我就给他说，我说与其你们两个人争论的是与非啊，我觉得这个是小事。对，我是看到你们两个人真正愿意顺服神的心意，而且彼此间真诚的有圣徒相同，这是最美的事。我说在这样的基础上，你们彼此相爱建立的这种关系，真正以后可以在里边有合一，有完美合一。所以他们俩听了以后哇，太高兴了，哇，因为就是水平啊，这一呢我们俩哦，原来彼此相爱是啊，我真是我们俩彼此相爱，否则的话我们就不是 serious 了，我们就不会跟你这么争了，这么争就为你好吗，对不对？两个人哇，重新在新的基础上彼此相爱，然后接下来在新的基础上怎么样呢？更加仰望神的旨意，就是那个三角，大家都顺服神，这两个越走越好，大家一个被一个掩埋啊，一个瑕疵，一个贪恋，这个最后神就被拉走了。千万不要这样，下一次我专门讲这个好不好，我要拨乱反正啊！这是我发现了很多很多情况，为什么一个很好的姐妹结了婚以后就被一个不信丈夫拉走了，一个很好的丈夫一姐妹就被不信姐妹拉走了，很奇怪，都不对的。然后我们说引偶聚心，聚神于门，接下来祭邪之神，就神是太 serious 了，我们说神是太真诚了，神要愿意跟我们建立夫妻这样交往的关系，神愿意跟我们持久到永恒，这么一个 serious 神看到这样乱七八糟，我创造你这么一个圣洁的，给你良心在里面，就是我要在里面，你最后搞出这么这个邪门歪道，搞出这么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怎么样呢？何等伤心，何等的伤心，有伤心当然有的时候就产生 sorrow 的一种感觉，有的时候产生 angry 一种愤怒的感觉，这我们就理解了旧约的上帝是一个赋予情感的上帝。旧约一本圣经虽然记载都是历史，很多都是历史的书，但是我们发现历史的书却怦然的看到了神的一种怒火在里面去爆发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历史的时候应该很平静的记载，但是你会发现神哇，借着先知借很多东西要把他的情感表达出来，原因在这儿。所以新约当中神有非常清晰的启示，我们一起来读啊。旧约当中出埃及记我们再一起读， 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再把神的另一个属性多满了，我们说神就是生命，神就是真实，神就是光，神就是爱等等，说这里边神就是祭邪，所以他是个祭邪者。什么叫祭邪啊？ Jesus 啊，神怒火太烈，神简直是太啊，亦又有很深的智慧和理性，但是绝对不归荣耀给假神，绝对不会真正不追讨任何的罪，所以这是一个圣洁神的奇特的另一面。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说，神太可怕了，神是吧？神是烈火呀，看到没有？所以神是慈爱的一面，因为神有圣洁祭邪的特点，怎么样？他确实有的是像烈火一样。现在我要给大家谈一下，你说我家族几代都不拜佛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接受了唯物论、进化论，现在以后我们接受了神，所以我内心当中没有偶像啊，我没有其他的人拜佛呀、拜道啊、拜什么东西、拜关公、拜马祖那些偶像，没有的，所以我心里没有阴影。你说我阴影在心里面，神对我也许不这么怒火，神对我可能比较和颜悦色，可能接纳，真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现代人有现代人的影，也有现代人的表达啊。我给你说这几个方面，你就知道了。你看看，你对号入座，到底是什么东西让神恼火？什么东西拒之门外？什么东西让你不能有神的见证，不能有充充满满的有真理观点，不能像使徒保罗、使徒约翰那样啪啊，我们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为什么不会形成这个东西？居心也要。盘踞在你内心当中的啊，建立了很多的明雕暗宝的这些的引诱，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用四句话来概括。第一个叫做马门交恶，马门交恶啊，就是你房间里现在弄得很好，属灵上是杂草丛生，但是属世当中是大的啊 ，king size 啊 ，king core king size 的一个西蒙斯大床，哇，那是很大的床。然后发现什么呢？马门在上面交恶，哇，一个马门的缠着那个美女在上面啊，娇滴滴的在躺卧在那儿。所以神在那一看，哇，怎么是出现这样一个坏女人啊？是吗？接下来还不仅如此啊，马门在那里边也不一定很安心啊，他们可能之间也机枪能斗的，为什么呢？原来还有其他的人。然后淫媒事情，淫媒事情，现在有很多的画报、书籍、网络游戏啊，网上聊天，还有网上聊天结识的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啊，真实的网上聊天还可以啊，叫做 visual picture， 然后进来以后就把他引过来了，就到我身边了，真正的叫淫媒事情，是不是这样？所以有这样的罪的弟兄姐妹弟兄在神面前认罪，你今天听到的就是神向你呼求，今天听到的就是告诉你我们是不堪的人，今天得救了就是让你在神面前感恩，今天得救了，今天听到了，你就是在神面前明白了神要与我同住，我的这份良心原来这么圣洁，原来有这么美好的一个价值要给神同住，让神住在里面，太奇特了。以前有过这样的失败的人，我们一起悔改。那你说啊，大哥你有失败，我失败很多啊，类似于这样失败有很多，告诉大家，只有彻底的认识到自己的不堪失败，我们才能真正的依靠耶稣，只有真正的明白了神的心意，我们才真正明白了我们彻底失败，要不然你都不认为失败，你觉得也挺好，就是人生神造我们嘛，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这种情调嘛，什么的，我们也可以啊，常常的啊，有一些想入非非的啊，甚至有些红杏出墙的，就是在神的，今天我给大家分享这些东西了，就不是这样，神是要与我们同住的神，神要看我们这块圣洁的良心，成为他的圣洁的心腹，他跟圣洁父同情的地方。所以他现在看到了马门在那交恶，他看到了淫媒在那侍寝，在那陪伴着你。然后接下来，情人获益，情人获益，怎样了？不光是影视、杂志、媒体、网络不良的书刊，不光是这样的，活生生的人就带进来了。今天一个，两周以后下一个，后天下一个，神在上面看，哇，轮流的在我给你真正预备的这个最美好的圣洁的西蒙斯大床上，整天的你胡搞乱搞，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吗？所以现在我们现在人就是这样， 现在人的真正的这个信道德已经真正彻底泛滥了。感谢主，我们教会基本上还不错，基本上还不错。有没有失落的？有失落的，但是总体来讲还觉得我们还是有悔改之心的。最后一点就是私辟霸心，所以我们说马门交恶，淫门是情，情人唾意私辟霸心。霸心的意思呢，霸心我想了半天我也就只好用这个词，霸占的意思。这个私欲啊，你总认为怎么样呢，它好像是你要用它，你要玩它，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潜在的它是霸占你的心。所以这次去美国，我上次讲过了，这次去美国呢，就是 Bill Gossett 给我们讲了一个很奇特的，他说现在精神医学啊发现了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所谓的 Nerve Center， 有一个啊，就是所谓的神经中心。这个神经中心呢，会让一些就是有个小老鼠，小老鼠它有一个小的电极，刺它一刺它就啊，很因为刺电呢、啊、是不舒服的，对不对？刺电是不舒服的，就跟喝啤酒抽烟是不舒服的一样啊。然后呢，中间有些小刺啊，就是在这个刺它的这个电极的方面呢，旁边有加一些小刺儿。然后呢，他们就研究这个小老鼠，看看它是不是它刺一下电一下，然后就被扎一下，扎了完以后呢，身体当然会受点小伤害，然后它就躲开了就跑了。最后发现不是这样，只要是你那个电极刺激的足够，一种那种感觉就是不够，给它一下子刺的，就是一下子刺坏了。还有呢，就带有点小的刺激，就像那个挠痒痒一样，当当的要给你点那种真正那种刺激。最后就发现小白鼠啊，没过几个小时浑身遍体淋漓，血就模糊，最后死掉了，你知道吗？就是他刺他一下，虽然对他没有任何好处，然后刺一下针就扎他一下，刺完针就扎他一下，然后他掉过头来怎样了，他激了一下发现这个还是很有意思，咣再撞上去，然后拔又扎他一下，然后又流血，然后他弄完撞下，最后越撞越频繁，越撞撞撞撞撞，最后就把自己撞死了啊。这个发现完以后啊，这很震惊啊，这个震惊就原来就是人也有这个东西，人上人以后啊，就是这个东西。你看人的抽烟啊，其实他知道没什么，抽烟没什么味道的，就越抽越烈，越抽越烈，越烈，最后把人抽死。喝酒也是这样，打游戏也是这样，对不对？我们现在打游戏啊，上瘾也是这样啊。现在就发现啊，美国人发现一种病啊，这种病叫什么呢？就是所谓的换配偶症啊，就是所性伙伴的那种症。什么意思？就是他进入了一种性伙伴的，就是他有一种加速的东西，就是今天我搞一个，然后接下来维持两周两个月，下一次就不行了，下一次稍微把他辞掉以后，下一次就不能再等了，马上就要进，最后维持了一个月，哎呀，他就变成疯狂一样了 啊原来就发现这是一种病啊，一种病，人的神经的刺，对吧？它是一种神经病啊，这要进医院的治疗的。所以私辟霸心就是这样霸占了我们心的，最后好好的人最后面容憔悴。所以你就为什么说大哥有时一看我就藏不了，因为我看你面容憔悴呀，私辟霸心又被他给霸占了一次，又被他强暴了一次，又被他啊占据了一次，明白没有？就是这样啊，歪了心。他在外面，不是你想吧，你在用他，不是的，你好像能控制他，不是，他在霸占你。这是非常非常奇特的，很深刻的圣道，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所以有些人上网聊天聊出癖来了，打游戏聊出癖来，最后他结果每一次痛改前非，哎呀，我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对不起妈妈，对不起爸爸，对不起你们辛苦赚的血汗钱，哦，你们把我到这儿来，哎呀，你们在人前人后还催得我怎么样了？但是现在已经我已经痛不欲生了，因为我吃方便面已经吃了三天了，哎呀，我的健康都不行了，等等。然后一算今年已经吃了30次方便面，每次吃3天，我的健康都已经下去了的，他自己就开始起火了。这就是这个私辟霸占心田的结果。所以我们说方心有主乎，方心有主，这个主我们说圣洁的主啊，如果你没有圣洁的主，你就不在本分当中，你就是个罪人，然后你就把自己卖给邪灵了，卖给罪了。所以方心你有的是别的主，而不是这个圣洁的主。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当中有洁净圣殿，当时我们那三三查经，我就告诉大家洁净圣殿在过去是耶路撒冷圣殿，今天首先是我们心灵的圣殿。所以你知道那一段圣经影射我们今天是多么的真切， 我们不要以为那段时间2000年前圣殿没了所以我们不知所云，我们只知道历史一个 facts， 一个现实，一个 story。 现在不是这样，这个 story 神现在对我们的圣殿说话，让我们洁净。怎么洁净？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真理，就是心为圣殿，为神可战，除净淫偶，与神相伴，这就是合神心意，这就是人神以马内利相交。心良知这个殿，心房这个殿，良知这个殿，心田这块殿，圣洁这块地方，是一个圣殿，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是神造人当中的那个天良未泯，那仅存的那点良心，如果真正被你邪恶所吞没以后，那点良心完全没有神立锥之地了。所以我们要保持我们那个心圣的，保护一切。当大卫谈到了保守那个心圣保护一切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保持那个天良，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神可以下脚的地方，神是可以暂时休息的地方，明白吗？但是你殊不知，那是神原来造人的时候他要与我们同住的地方。要保持那个心，那个圣殿，那个圣殿怎么样呢？为神可以占据，神人相交，最后神透过那个殿，然后赐给人的智慧和能力，人就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否则的话就不行。所以心为圣殿，为神可占。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明白道理以后，我们就要扫除，在心灵上做一个大的扫除，当初淫偶，然后怎么样与神为相伴，相伴的意思，伴侣的意思，永永远远相伴，他保持着一种非常永恒的东西。所以我再一次告诉大家，一个被神的道所归正的人，他做事说话都非常稳健，非常有定神的，他 promise 的东西，他现实的东西都会出来的，因为神是现实的，神是很 serious 的东西。所以我们当看到有一些人像 hopper 一样， hopper 一样啊，像这种蚂蚱跳来跳去的话，做事没有谱，今天想做点这，明天哇就又兴趣广泛不停的跳的时候，我可告诉大家，这些人的心理基本上都是犯罪以后堕落人所表现出来的气。所以你就看这个人有没有忠贞，有没有定神。我们以前有一些人啊，常常误导，自己也被欺骗啊，说起话来哇简直是到处都是 creative idea， 今天想哦又要想做这个，我又想做这个，我要做这个，明姐你到底有没有罪，跟我见面都是谈一些很大的事啊，我要在哪儿呢，我要在哪儿，说起话来都很大啊，甚至联合国都出来了。告诉大家，我以前呢就是觉得诶挺有意思，至少我要认真的听一听。那我现在就感觉哇，他的内心当中怎么这么无知啊，怎么还以为这些东西可以说山啊，可以在人面前好像显得你多么有才，不是的，这太可悲了，太可悲了，就说明你说话定是都没有定准，你是个完完全全不成熟的人。所以我们扪心自问一下，神说话我要与你们同住，所以他从开始的启示，几千年的启示，整本圣经启示到今天，他依然要与你们同住。你看神的心意是多么的永恒持久，多么的现实。但是人经常会变的，经常会放鸽子的啊。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肢体喜欢放鸽子，我说放鸽子这件事你要两方面看，一方面他是轻诺寡信啊，说的啊，还有一方面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些很定的东西，很稳的东西，很忠贞的东西啊，很单纯很真诚的东西。所以是不要以为放鸽子，所有放鸽子的人呢啊都是没有定准，都是花心的人，不是这样，都是特别花的人也不一定。有一些放鸽子啊，他本身的生命真正的潜在都是在放鸽子。所以你会发现他交朋友也不是这样啊，工作也是放鸽子啊，然后教会生活也是今天换来换去跳来跳去的，工作也是跳来跳去的，跟人交往也是跳来跳去，然后兴趣也是跳来跳去的，今天想搞这个名堂，明天过去马上又变了，后天又想搞那名堂，这样的人都需要归正，归到神的本性下面，就是一种持久信实的本性。所以神告诉我们，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哎，神到新约还是要收纳我们，还是要跟我们要建立这种关系，然后前提要把那些东西都清理掉啊，这些东西 圣经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跟那些人往来，好像是个外在的，实际上是心灵的。把这些东西不洁净的，表面上不洁净的物，实际上它都有一些属灵的含义。所以这些不洁净的物很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淫偶，那里边有马门，那里边可能有一些网站，那里边可能有一些私癖，我们叫做私癖邪癖啊，私癖就是这邪癖，不要小瞧私癖邪癖啊。有的人的话这个癖好非常奇特，九点钟睡觉，九点钟以后不要交通了，不要什么门身边不要管，我九点钟睡觉，这个东西也是捆绑。人是最大自由的人，人为了很多的事的话是应该富有生命的弹性的啊，你不需要这么机械的东西，凡是机械的东西慢慢都走向形式，形式就捆绑你，变成偶像。所以我们现在子女教育我们也要好好的反省，子女孩子是一个很自由很天真的人，我们也不能给他说要这样要这样，几点这样几点这样啊，要吃这样，然后用天平量，就在这不也这样。我们现在我们孩子都这么长，我也这么长的，我到现在我还体力充沛，我孩子也没有那样。所以我们回到神的本源，还是让神与我们同住，神与我们同住，让他的能力和恩典慢慢的引导我们。我们的分享是这样几个题目，第一个，神心可想，你现在透过同住，你是不是突然间拉开一个大的属天的帷幕？哦，你明白了，原来神是这个心意啊，原来圣经要表达这个心意啊，什么是神就是爱，什么是道成肉身，神为什么神要总要找人，原来他要与我们同住啊，他对人原来有这么样一份心啊，我们叫做什么呢，一个情分呢。第二个叫做心与谁交，你的心又与谁相交呢，深交呢，你的心又被谁霸占着呢。第三个，除偶迎神之道，你怎么去除偶迎神呢，你怎么去立定心智，明白这个道理，只有你的良知的那块净土只有给神，如果说占据的话只有给神去占据，这是我们被造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命定，神的旨意。背诵经节，我们要背诵这段经节，哥林多后书，我们一起来读。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们一起来祷告。